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5月25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司28年来首次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印度总理力推自由走廊，试图证明好过中国的一带一路。另外，中国网友因为郭文贵名言文化衫遭到警方的传唤。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北约领导人在严密安保当中抵达布鲁塞尔，参加星期四举行的峰会。这次峰会的主题是英格兰曼彻斯特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这是很多北约国家领导人首次跟美国总统川普会面。川普在竞选期间称北约过时，原因是没有能够有效的抗击恐怖主义。最近在欧洲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意味着这位美国领导人会得到他强化这一军事联盟反恐努力所需要的支持。数以千计左翼示威者星期三游行到布鲁塞尔的市中心抗议北约和川普，一些人携带着抗议标语和旗帜，上面是侮辱这位美国领导人的下流话。一些人表示他们实际上欢迎川普早前对北约的批评，但是现在呢，对他与这个军事联盟关系密切感到失望。示威者德马戈德说，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说过正确的话，他说美国将不参与这个整个世界的事务，他说我觉得那很棒。川普总统抵达布鲁塞尔，正值曼彻斯特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欧洲局势处于极度紧张之际。那么在那之前呢，英国首相特丽莎梅他说，发生在星期一晚间曼彻斯特的爆炸事件，针对毫无防御能力年轻人这样的无情的恐怖袭击是震惊和令人发指的懦夫行为。在星期一晚间英格兰北部曼彻斯特发生的爆炸事件导致了至少22人死亡，59人受伤。英国警方认为这是一起自杀炸弹袭击。在事件发生之后呢，世界多国的领导人对袭击表达了强烈的谴责，并且对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表示哀悼。那么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周二一大早，拆弹小组对英格兰北部的曼彻斯特体育场周边地区进行了彻底搜查。几小时之前前往这一体育场观看美国流行歌星阿里亚娜·格兰德音乐会的民众奔跑逃生，场面一度混乱。英国警方表示这是一起由单一炸弹袭击者发动的自杀式袭击，并透露死者中包含儿童。
我们正与国家反恐治安网络以及英国情报部门的伙伴紧密合作，很明显这是一个令所有人非常担忧的时刻。
在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川普于周二向在此次袭击事件中遇难的受害者表示哀悼，并称那些发动袭击的幕后黑手是邪恶的失败者。
我对那些在这场恐怖袭击中严重受伤的民众以及许多被害者及其家人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川普总统称袭击者是邪恶的失败者，并强调不能再继续容忍无辜民众被屠戮。
We stand in absolute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Kingdom. So many young, beautiful, innocent people living and enjoying their lives murdered by evil losers in life.I won't call them monsters because they would like that term.
我们绝对团结一致地与英国人民站在一起。那么多年轻、美丽、无辜的民众，他们享受生活却被邪恶的失败者谋杀。我不会把他们称作怪兽，因为他们可能就喜欢这个词儿。他们可能还觉得这是个很棒的称呼。从现在开始，我们把他们称作失败者，因为他们就是这类人，就是失败者。今后还会遇见更多的这种人，但他们都是失败者。记住这一点。这就是我用此次海外之行的最后几天所说的，我们的社会不能再容忍流血事件继续发生，我们再也不能容忍无辜民众被屠杀。在这场袭击中还有最无辜的儿童遇害，恐怖分子、极端分子以及那些给予他们援助和舒适的人必须永远地从我们的社会中被清除出去。这种邪恶的意识形态必须要被摧毁，我是说被彻底摧毁。所有无辜的生命必须受到保护，生命必须受到保护。所有文明国家必须携手保护民众的生命以及我们的公民生活在安全和平的环境中这一庄严的权利。
All civilized nations must join together to protect human life and the sacred right of our citizens to live in safety and in peace。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称，曼彻斯特发生的爆炸事件是可怕的恐怖袭击事件，并与英国反对党工党的领袖吉里米·科尔本达成共识，暂停竞选活动。此外，世界多国政要对此次袭击事件表示强烈谴责，并对受害者表示哀悼。其中，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等领导人还表示将与英国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表达了对袭击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深切哀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对此次袭击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
中方对于英国曼彻斯特发生爆炸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我们向无辜的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和王毅外长已经分别就此向英方发去了慰问电。
这是自2005年伦敦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导致52人丧生以来，英国发生的最为致命的自杀式袭击事件。当时在场的目击者表示，场面十分混乱。
我当时说我们得跑，所以我们开始跑，我们冲着大门一路跑回了宾馆。一路上我听到的都是人们喊叫哭泣的声音，所有人四散奔逃，人们全慌了。
事件发生后，美国、新加坡等世界多国都在考虑加强重大体育和演出活动的安保措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非党派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按照为推翻奥巴马医保所制定的共和党医保法案，在十年的时间里，预计将有2300万人失去医保。国会预算办公室星期三发布了对在众议院通过的这个医保法案的分析报告，就法案对医疗保险费用以及国家预算造成的影响给公众一个预估。报告称，按照这项医保法案，更多的消费者将会看到医疗费用降低，还有很多人会面临更高的自付金额。取代俗称奥巴马医保的平价医疗法是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的首要承诺之一，也是奥巴马医保法2010年通过生效之后共和党议员的重要目标。国会预算办公室曾经在今年三月就更早的共和党版本的医保法，俗称美国医保法，发表了两份报告。两份报告都认为共和党医保法在十年的时间里是没有医保的人数增加2400万。那么美国总统川普政府最新发布的预算提案计划削减众多的联邦政府项目，其中包括一些对外援助项目。这项削减外交和外援预算的计划引发一些国会议员的批评。有专家就认为，在自由主义价值观遭到各方挑战的当下， 美国减少对外援助，向外界发出了不好的信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政府星期二推出的新财年政府预算案提出将外交和国际援助的预算削减近三分之一。如果预算案获得通过，则意味着美国政府在落实川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战略时，将大幅减少参与海外的非军事行动和项目。共和党籍参议院负责外交和对外援助事务委员会的主席林塞·格雷厄姆说，川普政府大幅削减外交和外援资金的预算案破坏软实力。他说，如果我们通过这项预算，你就不得不从世界事务中抽身，或者将许多人置于危险之中。这个预算不会通过。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要由国会批准。国会两院共和民主两党的许多议员都表示，他们不支持大幅削减美国的外交和国际援助资金。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艾德罗尔斯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面临的威胁日益严峻，我们应当支持而不是砍掉反恐、执法和人道主义项目。美国智库东西中心访问学者帕特里克·科尔比认为，
大幅削减外援是向外界发出了一个糟糕的信号。
他说，在川普政府提议大幅减少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预算时，中国政府正在加大对外援助与投资，并与一带一路相结合，构建陆上和海上通路。科尔比星期二在东西中心的一场有关中国和美国对外援助比较的讲座上说，中国对外援助的目的主要是交朋友，赢得受援助国家在一些议题上的支持，或者加强经贸联系。但是美国的对外援助在不同程度上都沿袭着推动自由主义价值观这条路径。无论是冷战时期通过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等国来遏制苏联的共产主义阵营，还是冷战后将推动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主化进程作为对外援助的重点，还是911以后通过外援来支持反恐。他认为，在自由主义价值观遭受各方挑战的今天，美国减少对外援助不是恰当时机。
对外援助有助于接触交流，有助于找到突破口，也有助于开展对话。
川普政府提议将外交和对外援助的预算共削减32%，也就是将近190亿美元，涉及全球健康、国际粮食援助和维和等项目。美国国际开发署负责的28亿美元用于农业、健康等项目的发展账户将会被新的经济支持与发展基金所取代，但是相较于目前的水平，这项新账户的资金将减少45%。川普的预算削减方案也引发美国其他人士的担忧。星期一，美国225位商业领袖联名致信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给予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稳固的资金支持，有助于美国企业在国外进行公平竞争和开辟市场。今年早些时候，120多名美国退役将领致信国会，敦促国会为美国的外交和对外援助项目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他们说，这些项目对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川普政府官员为这项削减计划辩护说，预算重新调整和削减各国和各领域的经济发展援助，优先考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家，确保美国纳税人投入的有效性。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份预算反映了确保将纳税人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关键任务目标上的承诺。在此之前，川普总统今年2月在对国会两院发表演讲时说，我们在海外花掉了数以万亿计的美元，而我们国内的基础设施却严重破损。美国必须把本国公民放在第一位，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之音莫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政府推出的新财年政府预算报告中提出，将基本的国防预算提升10%。这一建议呢，受到了防务鹰派人士和国会当中民主党人的批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五角大楼官员星期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白宫正式提出将2018财年基本国防预算从本年度的5220亿美元提高到5740亿美元，年度增幅达十年来最高。加上主要用于反恐的海外应急行动经费650亿美元，川普政府提出将新财年的军费总额增加到6390亿美元，达到自2013财年以来的最高点。依照这份国防预算，美国计划在下一个财年中添置的尖端武器装备包括70架 F-35 第五代战机、7架 P-8A 型反潜侦察机和2艘维吉尼亚级核潜艇。其他优先项目还包括核打击力量的维护、网络作战和防御能力的提高，以及定向能和超高音速武器的研制。军方官员们多次表示，美军会将最先进、能力最强的武器装备优先部署到亚太地区，应对那里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为了节省防务开支，川普政府还提议将美国向友邦国家提供武器装备的方式从目前的无偿援助改为无息或低息贷款，可能受到影响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菲律宾和越南。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国家会因此更多地转为从中国和俄罗斯购买廉价的武器装备。川普政府上任后提出的第一份年度政府预算正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批评。主张大幅度提高军费的人士指出，新的国防预算只比奥巴马政府卸任前为2018财年计划的预算高出3%。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说，将数十亿美元扔给国防，同时抛弃美国普通工薪家庭的做法，只会掏空美国的经济。为了提升国防预算，同时谋求平衡联邦政府预算，川普政府提出削减社会福利和制定其他紧缩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负责美军在中东地区空中行动的指挥官说，随着伊斯兰国所占据地区周围空域变得更加的拥挤，美国和俄罗斯通过建立的军事热线进行了更多的沟通。美国空军中将哈里吉安星期三对记者说，鉴于我们使用的空域趋紧，我们已经增加了与俄罗斯人之间消除冲突的空中热线的使用数量。这条沟通热线是俄罗斯和美国在几个月之前设立的，以避免在叙利亚领空发生事故和误判。伊斯兰国已经从最高峰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约30000名武装人员减少到目前不足15000人。哈里吉安证实，美国已经在叙利亚境内美军人员周围建立了安全区。他补充说，俄罗斯在这些区域内的活动仅限于保护美军和美国支持的武装。另一方面，美军负责网络作战的指挥官日前在华盛顿表示，美军正在建立一支有进攻能力的网络作战预备军，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网络黑客对美国各部门网络系统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岸警卫队负责指挥控制和通信的莱特尔中将星期二在国会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说，美军具备在网络空间给敌人造成破坏性打击的能力。莱特尔中将说，
我们的网络部队具备阻止对手管控自己的网络系统、破坏对手系统的能力。在网络空间使用网络技术，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行动给网络另一边的对手带来具有震撼效果的影响。
美国海军网络司令部指挥官海军中将格尔代说，美军正在硅谷、波士顿和德州奥斯汀这些科技人才聚集的地方做出更多投入。格尔代说，
现有的采购过程一般都很漫长，为了让战士们获取新的技术，我们通过国防创新试验单位不断地增加投入。
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创新试点单位直接与美国科技前沿的私营公司和实验室合作，将最新的科学技术引入军事应用。 避免传统政府采购中常见的繁琐程序。美国陆军网络司令部指挥官、陆军中将保罗·康宏说，陆军正在马里兰州、波士顿和匹兹堡等地区建立起21支网络防御小组。他说，陆军采取移动训练的方式，目前已经取得了成效。美国国会参议员比尔·尼尔森说，俄罗斯和中国在网络空间的攻击暴露了美国的薄弱。美国的网络部队目前把重点放在网络安全的技术层面，在进攻方面重视不足。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迈克尔·罗杰斯最近在参议院作证时说，美军的网络能力缺乏在探测、反击和进攻方面的训练。莱特尔中将在作证时表示，需要让美国各部门的网络系统对俄罗斯和中国的网络入侵活动更具抵抗力，铲除系统中的许多漏洞，但很多部门的网络安全意识还没有达到这种层次。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几则跟中国经济相关的报道。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在星期三宣布下调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这家公司称，在未来的几年里，债务的攀升和潜在的经济增长放缓将会侵蚀中国的财政实力。这是穆迪公司28年来首次下调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穆迪28年来第一次下调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将中国的评级从 AA3 下调到了 A1， 评级展望则由负面调整为稳定。穆迪表示，虽然改革不断取得进展，并可能推动中国经济和金融逐步转型，但不可能阻止整体经济中的债务进一步的显著提高，进而导致政府或有债务增长。穆迪评级报告认为，今后几年中国实体经济中的债务将不断的上涨，计划中的改革项目可能会减缓，但不会阻止债务的增长。报告说，政府将为保持强劲增长不断的推出刺激性的政策，但实现当前增长目标显露出越来越多的结构性的障碍，这样的刺激将会推高整体经济的总体债务。华尔街日报24号报道，援引摩根大通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政府的总体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高达253%，高于2013年的213%和2008年的149%。中国财政部当天批评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是基于顺周期评级的不恰当的方法。其关于中国实体经济债务规模将快速增长，相关改革措施难见成效，政府将继续通过刺激政策维持经济增速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低估了中国政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能力。中国财政部的发言人还说，中国经济开门红充分地显示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正在不断地显现。随着一些重大的政府措施落地见效，国企、财税、金融和价格等重点领域改革持续的深化，加之“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等因素，中国经济有希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财政部的官员还批评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的法律制度和规定缺乏必要的了解。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去年5月发布的2016年到2017年全球宏观经济展望报告就曾警告说，中国政府对增速的执着将会带来负面影响。那一份报告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展望从稳定下调到了负面之后，曾经引发中国官媒的猛烈抨击。该机构的主权风险董事总经理安妮·范普拉格当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指出，从长期和中期来看，因为那是靠信贷推动的增长，那就意味着经济和金融系统中的风险因素会不断得以积累，那是政府正在给自己埋下后患。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没有对市场造成即刻的影响，政府债券和国内证券市场当日收盘时变化不大。 位于伦敦的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在星期三发出的中国经济评论报告中写道，投资者情绪对中国政府债券影响甚微，因为国有银行持有大量的政府债券，而且大多数的债券直到期满都是由银行所持有。威廉姆斯说，凯投宏观认为更大的忧虑不是债务积累会对政府信用造成什么影响，而在于为了保护挣扎的国有企业而推出的宽松信贷政策正在侵蚀经济的长远增长潜力，因为它阻止资源被分配到更可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领域。凯投宏观认为，如果不进行重大的改革，若干年之后中国可持续增长率将会降到2%。威廉姆斯同意穆迪的观点，认为中国过去一年中改革步伐缓慢，其结果将会令增长进一步的放缓。他说，目前来看，这样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名下的企业在中国又将获得一项服务行业的商标申请。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商标局5月6号初步批准了川普集团在中国有关服装类产品的商标申请。报道说，如果中国商标局没有受到任何异议，这一商标将在3个月后获得正式注册。这将使川普在中国申请成功的商标数量增加到116个。中国商标局公开的信息显示，川普是在2016年6月申请这个商标的。纽约时报援引川普集团执行副总裁艾伦·贾登的话说，申请是在美国总统选举前的几个月提交的，目的是为了撤销一个侵权商标，并由川普集团的控股企业完成这一名称的注册。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在中国进行商标申请无需给出理由，川普集团是否会从这些商标中获益仍不确定。不过此前有报道说，川普集团销售的服装很多是在中国制造。中国官方对川普的翻译是特朗普。川普集团在中国注册的商标包括川普、特朗普和英文的 Trump 等字样。川普去年11月赢得总统选举后，中国批准了川普集团几十个在华商标申请。批评人士说，川普获得了中国政府的特殊优待，中国可能从中获得对美国总统的影响力。美国民主党人批评说，川普获得中国商标申请可能违宪，因为美国宪法禁止联邦公职官员收取外国政府的礼物、报酬或职位。北京铸成律师事务所代理川普集团在中国商标的申请事务。该律师事务所表示，他们的客户没有受到任何特殊优待，审批标准对所有申请者都是公平的。中国外交部说，中国商标主管机构对有关申请进行依法依规的审理。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印度总理莫迪日前在印度举行的非洲发展银行大会上力推印度和日本共同参与的亚非增长走廊。亚非增长走廊又叫自由走廊。通过这项计划，印度和日本试图平衡中国提出的连接欧亚和亚非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有分析人士说，日本与印度还试图证明跟中国的一带一路相比，自由走廊的设定条件更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二在非洲发展银行大会上说，来自日本和印度的研究机构已经为这条亚非增长走廊规划了愿景图，来探讨两国与非洲国家在技术、健康、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等领域建立联系、携手合作的可能性。在5月24日星期三的会议上，日本和印度分别在分会场与非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国开会，商讨联合参与当地基础设施与能力建设的开发计划。 自由走廊计划是去年11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东京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的。印度斯坦时报的评论说，这次非洲发展银行大会反映了印度的担心，印度担心在美国影响力下降而中国的影响力上升的同时，印度在自己的后院在经济和军事联系上做得不够。报道说，北京提出的一带一路的计划更是让新德里觉得必须在非洲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由于中国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穿越印度和巴基斯坦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而引发印度的不满，印度拒绝参加5月14号到15号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计划。新印度快报的报道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印度主办非洲发展银行大会以及日印与非洲代表讨论自由走廊的问题，一定会被外界看作是印度为反击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而推出的战略。布鲁金斯学会印度项目主任谭维马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确实担忧，除了主权问题之外，印度还担心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最先考虑的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他还说，印度除了怀疑中国区域连接的性质之外，印度还认为跨区域和跨洲际的项目应该有标准可循。
And one of the reasons you mentioned India-Japan projects, one of the things they are trying to do in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Asia is to prove that concept by working together.
他们在东南亚和南亚的一些项目就是想证明这点，他们一起合作提供更好的贷款条件。当然，他们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准时兑现他们的承诺。
世界银行的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目前每年的基建投入要10000亿美元。布鲁金斯的马丹说，自由走廊相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来说也应该是个补充，获益的国家应该是东道主国家，因为他们还有不止一种的选择。
And also they have said that they will be willing to take on some projects that will actually, for example,
他们表示，他们愿意接受一些中国的公司和银行因为不符合自己利益而没兴趣参与或者是没兴趣投资的项目。他们会开展一些东道主国家认为很重要的项目，甚至一些对他们来说并没有直接战略利益的项目。我想他们是想展示他们做事情的方式与中国不同，会投资有附加值的项目。
参与制定亚洲增长走廊愿景图的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与信息系统研究所主任萨钦查特尔维蒂在接受印度右翼杂志自制采访时说，这两个项目没有可比性。查特尔维蒂说，日本和印度与非洲的合作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对参与国首要发展任务的尊重的基础上，自由走廊希望实现三大链接，物理意义上的连接，机构以及人与人的连接，而这其中人是最重要的。他还说，在实现人与人的连接之后，机构再实现连接，然后实现全方位的连接，最终推动经济增长。他认为这是可以实现的，通过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港口、机场、工业园区、电信和信息技术、计划和执行的能力、贸易设施、人类发展和技术改善等，将亚洲和非洲的经济联系起来。他说，虽然计划看起来雄心勃勃，但是因为是建立在参与国的主动合作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可行性。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是一条跟中国人权相关的报道。在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近期持续在网上指控和爆料中国政商腐败之际，中国各地多位制作有关文化衫的公民近日相继遭到警方的带走搜查、问话和警告，引发外界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维权网、参与网等消息，居住在深圳龙岗的广东惠州公民董琦和福建龙岩的向景峰近日筹划一起在淘宝网上订购一批文化衫，上面印有一切都是刚刚开始的郭文贵每天必说的名言。向景峰5月23日被带走失联，董琦则在24日上午被十多个警察抓走，手机、电脑同时被抄走。另有消息称，网上刚刚开始出售一切都是刚刚开始的文化衫的淘宝店也被查封。记者星期四拨打董琦的手机一直打不进去， 而深圳龙岗区新城派出所的两个电话，一个一直忙音，另一个则无人接听。记者联系上星期三下午五点被放出来的向景峰，他表示实际上他们还在商讨订购文化衫的阶段，还没有具体操作就遭到警察的干预和严厉警告。
其实也还没有具体在哪里订，具体向谁订的话还没有，现在只是说把大家讲有人有需要这个文化衫的，把大家的资料统计起来，然后那每个人付了35块的那个预付款是收上来了。
警察就是说不能弄这个文化衫的事。
对对对对对。
会不会还有什么麻烦呢？
这个不好说啊，这个按我的估计的话，这个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这就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的话，应该也是在合法的范畴吧。
董琦现在还是联系不上，是不是？
对，让很多朋友在联系，联系不上。
同时，山西维权人士牛岭钗也因为印制一批文化衫，5月24日上午被石家庄市晋州镇派出所带走。两朋友下午去牛岭钗住所取文化衫，也被派出所扣留，晚上才释放。而牛岭钗本人星期三晚10点临时被释放回家，星期四上午10点前还要返回派出所接受问话。牛岭钗在网上发消息称，他的两个主机、一本手提电脑、打印的小册子以及一部分资料都被搜走，写字台里的600元少了200。记者联系晋州镇派出所，接电话的男子表示，那是领导的事，他自己不清楚情况。此外，上海青年艺术家戴建勇5月24日下午1点半也被传唤到派出所做笔录，家人说是因为文化衫之事。戴建勇的文化衫印有帖子或文章被屏蔽后的文字和符号提示，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接相关投诉，此内容违反即时通讯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查看详细内容。据北京维权律师刘晓元推特消息，戴建勇当晚9点多发出回家的信息。戴建勇在2015年5月26日因网上发讽刺高层领导人的麻痹照片被关押了1个月。目前中国当局对有关中国富商郭文贵在美国爆料中共高层政商勾结贪腐的消息极为紧张，封锁也非常严密。不过仍有大批中国网友通过翻墙软件收听收看网友所称的每晚郭文联播，或者通过其他社交媒体了解郭文贵的爆料内容。此前湖南佛教人士西大成疑因转发郭文贵的消息，5月14日被邵阳警方抓走，可能成为首位因转发郭文贵信息而被抓的人士。而郭文贵近日也在每日报平安视频中提到，据网友向他回馈消息，已经有300多网友因为前往白宫网站参与海外民运人士发起的要求美国政府保护郭文贵的签名而被警察骚扰。郭文贵称他感到非常不安，因此呼吁网友停止参与白宫联署签名活动。有分析表示，这些都表明当局对有关郭文贵的消息非常敏感，国家机器已经动员起来严防死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台湾司法院大法官星期三针对同性婚姻释宪案作出历史性的裁决，认定民法限制同性婚姻的条文违宪。在这个支持同性婚姻权利的解释文发布之后，高度关注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进程的国际媒体都做了显著的报道，并且认为这个认定使台湾在此议题上走在整个亚洲的最前端，极具指标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司法院秘书长吕太郎24号在一个记者会上宣布了大法官做出的释字第748号解释。大法官认为现行民法关于婚姻的规定违反宪法对婚姻自由与平等权利的保障，要求立法机关在解释文公告后2年内修改相关法律或制定法律，如果逾期未能完成法律修正或制定，相同性别两人未成立永久结合关系，可以持两人以上证人签名的文书向户政机关办理结婚登记。华盛顿邮报说，这个认定为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合法化同性结合的国家进行铺垫，奠定台湾作为亚洲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人族群平等权利的灯塔的地位。洛杉矶时报的标题说，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关注台湾婚姻平权议题的人士说，这个解释结果凸显了台湾追求人权平等的进步价值，对于其他国家推动平权运动的活动人士具有正面激励的作用。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选人陈芳宇在华盛顿参与过多场支持台湾同性婚姻的活动，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那这当然是会对就是各国相关的运动，同志运不管是同志运动也好，平权运动或者是相关的人权运动，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因为就是这代表在这么多年的这个努力之下能够取得一些进展，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台湾就是在亚洲国家这么强调所谓传统家庭价值，所谓传统这个秩序与权威这样价值的一个地方，都能够做到朝向平权以及去接受新观念这样的发展，那么更能够代表的说这个时代在进，所以台湾的这个平权运动对于各国的同志运动还有平权运动人权运动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正面的意义。
陈芳宇还是专门讨论台湾社会议题部落格菜市场政治学共同编辑，他说，这个解释结果不仅对全世界宣告台湾是一个愿意推动进步价值、人权价值的民主国家，同时也对海峡对岸的中国人说，台湾与侵犯人权的中国大陆不同。陈芳宇说，
那对中国大陆来说的话，我觉得现在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对于人权分子的迫害，例如说709大抓捕，或者是就是所谓人权律师全部都被抓起来啊等等。那像台湾也有 NGO 工作者，例如说李明哲就莫名其妙被中共抓起来，那所以这更可以看到的是台湾跟中国的那个就是治理是非常的不一样。那么对中国大陆的这些人权分子来说，他们可以看到的是在台湾这样子的努力之下有看到的成果，我觉得也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那个鼓励的作用。
去年曾经在美国最高法院前声援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海外台湾人支持修正民法力挺婚姻平权行动发起人林杰，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次台湾大法官做出承认同性婚姻权利的解释文，让国际社会对台湾的公民运动有更多了解，虽然不一定对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有直接的影响，不过这是一个让全世界从台湾自身的进步价值认识台湾的重要一步。林杰说，
让大家认识台湾不是借由川普打电话给台湾，川普跟台湾总统讲电话，或者是在美中关系之下台湾会被怎么处理这样子的角度，终于可以用比较不一样的角度，可能是社会议题的，是进步价值的角度来了解台湾。所以我觉得这短期可能没有非常直接或非常快速的影响，可是我觉得借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方式，让世界知道说原来台湾是一个这么自由民主的一个国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在台湾大法官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解释文发布后，支持同性婚姻团体婚姻平权大平台在一个声明中说，是自748号写下台湾宪法与性别运动史的里程碑，第一次做出台湾法律对同志社群性倾向歧视违宪的宣示，这不仅是台湾的重要时刻，更是全球关注的亚洲亮点。这个解释文将成为亚洲指标，为所有国家带来性别平权的正向浪潮。声明也呼吁立法院立即启动后续立法程序，让婚姻平权从期待成为现实，给予同性伴侣应有的法律保障。不过，反对同性婚姻的人士对释宪结果表示无法接受，爱护家庭大联盟认为释宪结果违反多数人民的意愿，根本是无中生有的一场闹剧。捍卫家庭学生联盟说，大法官的见解将造成家庭制度大地震，是台湾民主的一大退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据韩国媒体韩联社报道，几十名韩国人星期三起诉首尔和北京市政府，称空气污染造成了他们的精神损伤，要求获得赔偿。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环保组织韩国绿色基金会会长崔律和律师安庚赛向首尔中央地区法院提出控诉，要求每人获得300万韩元，约合2600美元的赔偿。他们表示还有81人加入了这起诉讼。据报道，两人早在今年四月就已经与另外5人提起了一项类似的起诉，但是因为有更多的民众表示希望加入，他们再次提出了这项诉讼。原告在起诉书中说，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有责任把污染物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起诉书说，韩国2017年3月和4月的空气粉尘水平超过了可以接受的程度，很多人面临呼吸系统疾病和免疫力下降的严重风险，韩国政府也没能查明粉尘出现的确切原因。原告还说，这次诉讼的目的是找出粉尘出现的原因，并为中韩两国领导亚洲合作解决问题的努力助力里程碑。韩国和日本民间多次出现对中国空气污染物扩散感到担忧和不满的声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年3月曾回应说，空气污染问题是中国政府正在大力处理的问题，解决需要一个过程。华春莹还说，至于是不是中国的空气污染影响到了周边国家，需要进行科学和专业的研究论证，中国的环保部门与其他国家包括周边邻国保持密切沟通。今年5月初，北京出现了严重的沙尘暴，官方数据显示，部分地区空中细颗粒物，也就是 PM2.5 的水平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最低安全标准的60多倍。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跟美国政治相关的报道。美国2016年的总统大选暴露出了社会内部的巨大分歧，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这种裂痕危害国家的稳定与民主的未来。一些非营利组织希望通过一些活动来鼓励不同背景和政治倾向的人们相互对话，以此来弥合社会的裂痕。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去到了其中的一个活动，在那里来自不同背景和意识形态立场的人们一起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下面是弗莱库斯的报道。
各个不同非营利组织和宗教派别的代表支持安德鲁·哈诺尔领导的一个美国运动。
当下我们国家裂痕很深，这个裂痕威胁我们的国家和社会。
他说，裂痕两边那些不满的人们通常都不想去了解对方的观点， 一个美国运动推动一些有意义的志愿者项目，让不同政治和宗教观点的人们一起合作，共享午餐，或者在相互尊重和友好的基础上讨论公共议题。他们的首场活动之一是星期日在华盛顿帮助流浪者。
人们的反响很好，他们希望参与其中，希望走出去，更好地服务自己的社区。
但是他告诫说，目的不是解决所有分歧。
我们的目标不是让所有人在每个议题上都有一样的观点，那不是目的。我们希望人们相互对话，这样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即便他们有分歧，他们也能理解他人的观点。
基督教、犹太教和穆斯林团体是支持这项以帮助人们增进了解为目的的活动的最有力的支持者。
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实际上是达到了人性最好的一面。
但是像一个美国运动这样的善意组织也面临严峻挑战，因为社会中的愤怒和怨恨往往会削弱促进民间对话的努力。美国之音弗莱库斯，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越南总理阮春福下个星期将访问美国。这位越南总理希望从美国那里得到获悉，在帮助东南亚地区抵抗中国在有争议的大片海域进行扩张的问题上，美国未来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的报道。
越南总理阮春福下星期将成为川普一月就任总统以来首位访问白宫的东南亚国家领导人，预计贸易和南中国海争端将是重要议题。文莱、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中国和台湾都声称对南中国海拥有全部或部分主权。川普的前任奥巴马总统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在防务方面帮助东南亚国家应对北京，但是目前尚不清楚川普政府的政策方向。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穆瑞·希伯特说，
作为第一位访问华盛顿的东南亚领导人，越南总理会希望探讨美国与更广泛的东南亚地区进行接触交流的计划与目标。越南也希望了解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政策与战略，以及如何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尤其是当下，华盛顿希望北京约束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项目。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继续令东南亚国家感到担忧，包括派遣海警船穿越其专属经济区，并且在南中国海建造可以安装雷达系统和起降战斗机的人造岛屿。奥巴马去年解除了对越南的杀伤性武器禁运，在2014年的时候加强了与菲律宾的联合海军演习，同时派遣军舰在中国海洋深索范围内的水域航行。这些都令北京愤怒，北京认为华盛顿在南中国海没有主权伸索，但却涉入其中。华盛顿坚称，美国在南中国海进行的是航行自由。中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对那片蕴含丰富渔业和油气资源的海洋的 95% 的海域提出了权力伸索。川普正在试图与中国合作，遏制朝鲜的武器扩散。朝鲜在许多方面主要依赖北京的援助与支持。一些分析人士说，川普可能暂时从海洋争议问题上抽身，以便与美国政府在冷战后通常视为全球政治对手的中国改善关系。胡志明市的贝克麦坚石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弗雷德里克·伯克说，
他们不需要真的把话说出来，但是让东南亚国家看到美国仍然是参与其中，这是非常重要的。
专家认为，越南希望获得美国更强有力的支持，以便平衡与老对手中国之间不断增进的但又令人不安的经贸关系。为了减少华盛顿的影响，中国与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就管控争议问题进行一对一的谈判。北京有时给其他国家提供援助和投资，比如推动大批中国人到越南旅游。上个星期，中国和十个东南亚国家就目的是避免海上意外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框架草案达成一致，中国将此搁置了5年多才最终同意。 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布莱恩·艾勒说，
所有东南亚国家往往都会跟大国玩对冲战略，没有一个国家想要太深入中国或者美国或者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历史上有太多的教训显示那是条错误的道路。
在其他议题方面，预计这位去年上任的越南总理还会提醒川普政府美国做出的清理有毒成绩的承诺。美国在1961年到1972年间的越战期间，向越南450万英亩的土地上喷洒了这种落叶剂。分析人士认为，阮春福也还会与川普政府讨论美国在一月做出的双边自贸协议的谈判承诺。这项双边协议将取代12国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越南经济依赖出口，如果加入削减关税的协议将对越南有利。华盛顿在今年一月，也就是签署 TPP 的一年之后退出了这项协议，但是川普说美国政府将会考虑双边协议，但条件是美方判定这些协议更符合美国利益。美国之音詹宁斯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是张燕，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总统川普在利雅得对阿拉伯国家和其他许多穆斯林领导人发表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讲。他呼吁成立一个国际联盟，参与国家的共同目标是根绝极端主义，并且为中东地区的下一代带来有希望的未来。川普说，击败恐怖分子的基础是让恐怖分子在其占领之处无法生活和运作，得不到他们需要的资金，以及制止他们邪恶意识形态的虚伪诱惑。他说，但是不提到为恐怖分子提供安全藏匿、经济支援以及招募所需的社会地位这三项支持的国家，有关消灭恐怖威胁的讨论就无法彻底。这个政权要为这个区域如此不稳定承担责任。我说的这个政权，当然就是伊朗。川普总统指出，从黎巴嫩到伊拉克到也门，伊朗提供了资金、武器、训练恐怖分子、民兵以及其他极端组织，在整个地区散播了破坏与混乱。他说，几十年来，伊朗煽风点火，助长教派冲突与恐怖。川普说，伊朗所造成的悲剧和最破坏稳定的介入举措是在叙利亚。阿萨德犯下了无法形容的罪行，美国对阿萨德政权使用被禁的化学武器做出坚定回应。美国向启动那次谋杀性袭击的叙利亚空军基地发射了59枚导弹。川普敦促负有责任的国家通力合作，结束叙利亚境内的人道危机，根绝伊斯兰国组织，并且重建该地区的稳定局势。他还指出，除了伊朗政权推波助澜，在整个地区造成严重破坏之外，伊朗政权最长久的受害者是其人民。川普说，伊朗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 但在其领导人无情的追求冲突和恐怖之下，伊朗人一直历经艰辛和绝望。川普总统敦促有良知的所有国家携手合作，孤立伊朗，断绝其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为伊朗人能拥有他们理应得到的政府是公平正义的这一天到来而祈祷。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